请大家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大家早上好。
阿弥陀佛，法师早安。
早啊，嗯。那很快的，我们今天就要告一个段落哈，嗯，这次上课，嗯，那。我来一次呢，这样子密集上课，大家会觉得累吗？
不会，
不会啊，嗯，但是我会累哦。其实也不是说什么特别累哈，因为像我自己在外面讲课，我记得有好多次啊，我讲课虽然自己准备的，就是还没有去之前啊，都会有事先准备，对不对？而且都看了很多遍，所以其实也不会说有紧张还是什么。不过很奇怪的，因为我们的意识里面呢是告诉我们说，明天啊，就是你上课的时候要就是思维要冷静啊，然后才能够呢就是现场发挥得很好啊。所以我到很多地方讲课都有一种情况，就是我半夜就会起来。突然会起来一下哈，然后我就把比如说我之前想要讲的东西在半夜的时候起来，就想到哦，我把它记下来，所以我就会记在书，然后等一下又去躺一下。我好多次都是有这样啊，所以有时候出来讲课内容上对我来说是不会说很负担啊哈，不过因为我们有这个心想要举更多的一些不管是典故啦啊，或者是一些世尊的法语啊等等，那这一些不是他想要突然出现就出现的，我你知道吗哈，所以有时候呢你会在睡觉的时候突然张开眼睛，哎，就想到那句话，就赶快起来来记一下。像我今早就有记了啊，我今天不晓得怎么那么早起来，我2点多就起来啊，然后我记了，然后等一下又睡不着哦，然后我就打坐这样啊。所以我觉得出来讲课，我们如果是说我们本身希望给大家带来更多的这个佛法的体会啊，哦，这无形中心里面都是会有一些啊，会有一些潜在的这种啊。大家慢慢就能够体会哈，那所以我觉得啊，我们要身为一个道场的这种执事啊，或者是师长，其实大家也许看不到他辛苦的那一面的，你也许看到他，比如说功臣呐，哦，还是说大寮啦这种忙，但是内心里面负担的那一种无形的，啊，大家是看不到的，真的，哎，所以我自己。以前当学生的时候呢，我有对比如说对院长啊对师长很多决策啊，有时候会有一些想要提出的看法，但是又不敢讲啊，怎么样，我们就在周记写。在周记写啊，写了之后呢，哇，那个院长就批改，比我写的还多。后来当初我当学生的时候，其实我不太清楚为什么啊，就是一个学生提意见，为什么院长要花那么多时间来解释啊？后来我自己当了师长啊，才知道啊，就是真的不如就是我们的那个人生啊经历啊，到了你去带领新人的时候啊，你的心境跟这种无形的这种期许或者是压力啊。他自然的就会比很多初学者来得多的啊，所以我们很多东西是很难想象啊，那除非你去经历啊，你去经历了你就能够知道啊，所以我自己现在呢，我其实蛮体谅，就是蛮能够感受到这些当师长的为人师长的辛苦，哎，真的啊，所以大家多多的体谅一下啊，师长的这种辛苦啊，嗯，那有很多 事情啊，我们说在世间上的这种因果啊、事相的事情，不可能每一种决定、每一句话都能够适应每一个众生的，一定是有人有不同的角度切入或者是理解啊。所以我们讲一个观念、讲一个方法，能够适应所有众生的，我想除非佛陀啊，以一因说法，有没有？众生虽类格得解，那否则的话呢，我们凡夫是很难的啊。所以我觉得我们也还是在不断的在圣道上学习啊。那只是说我们现在资历比较深了，我们可以当市长。那改天呢，我们也会作画嘛，也会不见掉嘛啊。改天到你们上来的时候啊，就是年轻一辈接上来，你们就会了解了。啊，哦，原来以前师父他们那么辛苦啊，所以我们要早一点成熟啊，你就能够观察得到啊这些。所以以前我们在福音啊，后观法师他就教我们一个很好的观念啊，他说在当兵的时候啊，因为你们也是没有当兵嘛，所以我可以讲。他们说南中在当兵的时候啊，他说那些军官啊都会跟他们讲一个观念啊，因为他那个年代是很早嘛，对不对？那个年代是比较早期一点。那比较早期的时候，他说呢，那一些军官呢都会跟他们说，你们现在是当新兵菜鸟，但是你们要观察上面的啊，这一些比如说啊什么几颗花的啦，或者是这一种军官的做法跟他的决策呢，会影响下面的所有的这些新兵的感受等等。那因为你是新兵嘛，所以处于生活里面你最清楚啊，对不对？大家的反应是怎么样你最清楚，所以你在这一些过程里面呢，你就要去学习到说，当一个班长、当一个军官的上两级的，他应该要怎么样做会比较能够得到人心，比较能够照顾到所有人军新军的这种新兵的感受。那如果你越早懂得观察的话，以后啊或者是突发状况，比如说要打仗了，这些老将呢，这些上层的呢都死了，那新兵突然要调上来当这个班长、当这个军官的话，你如果没有事先观察上面的人怎么做，你是措手不及的。他讲，你是措手不及的。所以呢，他说我们在当学生的时候啊，他说我们在服务员，他说你当学生的时候，你不要只是天真说我就读四年、读五年，啊，我就是把我学生的功课做好就好。这种呢，他说你是学不到多少东西的。你在当学生的时候，你就要去观察当执事、当师长、当院长，他们是怎么样一个决策下来，下面的人是怎么样的一种动荡起伏。你如果能够观察，以后你当领导层，你就能够做得比较能够摄受人心啊。所以我自己很深刻啊，他跟我讲这句话啊。所以我那时候，我虽然是当学生，但是我是一个比较很多问题的学生，就是我看到有。就是学院有什么，比如说学生有什么反应啊，或者是说对师长有怎么样的看法，我就会私底下跟院长分享我的意见，然后他就会去看看是什么问题，然后呢他就会给大家一种交代哈。那所以我当学生的时候呢，我就跟师长有这种良性的互动，哎，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在这过程里面呢，啊，学习到很多。所以我即使我到了当师长，我教书呢，我在佛学院我其实是很严格的，我不太开玩笑的啊。所以你看我就知道不太会讲笑话，对不对哈？那就是因为我在学院的时候呢，我是比较严肃一点啊。那但是我在私底下呢跟同学是很好的，所以现在有很多毕业生他们还是会来找我要资料啦，要讲义啊哈。虽然他们有点不成长啊，到现在还跟我要，但是我觉得至少他不会害怕我，你知道吗？他不会讨厌这个老师啊，所以我觉得，哎，我自己 也有觉得说我们自己为人师长啊，你如果懂得观察当学生的感受，真的有教到他一些基础的话，他毕业后他还是会怀念这个老师，对不对啊？所以我们的师长其实很多辛苦的师长啊，我大家如果在这里生活学习，应该要多多观察跟学习他们的一些很好的优点啊，因为我们自己没有这样的一种善根啊，或者是说男众跟女众也有差别。女众呢，就是因为在戒律上啊也好啊，大家因为都是要就是要多一些人比较安全啊，女众跟男众不太一样，所以女众的这种教育方式呢跟男众就不太同啊。那所以大家在这里呢能够有这样的师长啊，那要求大家其实是很好的，大家要珍惜啊。嗯，那我们学习佛法是道理，但是在生活上有很多观念呢其实是要做当中慢慢去体会自己真的有没有在改转换自己的习气啊。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们也许在这里十年二十年还是习气很重啊。所以我们有师长纠正我们的一些世间的看法等等，这个是好的啊。那如果你觉得还不圆满，那改天你当了师长你就做圆满一点，这样真的 啊你就做圆满一点。所以我觉得啊，世间是不可能能找得到像世尊那么圆满福慧圆满的人啊，所以我们大家都是希望在正法久住上尽一份心力啊，那我们能力所及的就做自己的部分啊。所以我自己很喜欢有一个譬喻啊，他说就是我们宁可当绿叶啊，好，有些人他的角色跟能力只足够当绿叶，不是当这个花朵你知道吗啊，你看一棵花一棵树，它总是要有绿叶啊，要有树枝啊啊，你如果只有一朵灿烂的花，你看没有叶子，你说那棵花像什么鬼啊，就像一只鸡没有毛一样，对不对对啊，真的是这样嘛啊。所以任何的这个美好的因缘啊，它都是这个譬喻太粗糙了一点这个因缘聚合的世间啊，就是要诸法和合啦啊，对，诸缘和合啊，不是单一的嗯。你看得到这种条件跟因缘的话呢，我们就会非常感恩啊。所以我曾经有写过一篇文章啊，我说我虽然我说啊我们学佛或者在僧团里面付出啊，有时候我们不能当主角，但是能够当配角的话也不错啊。就是好像现在这个世间上有很多这个奥斯卡，大家有听过吗啊，他都是有最佳影帝嘛，对不对？但是他每年也有最佳配角的哦，你知道你配角做得好，有时候比主角还风光，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只要我们做好自己的本分，其实那个就是最美好的角色，这样啊。所以我们不一定要每个人争着当主角，对不对啊啊嗯。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当配角也会少一点压力大家如果有受戒哦，大家就会清楚，对不对？我们在戒场的时候啊，有时候我们看到班长啦、班首啊，好风光啊，有没有哈？但实际上呢，你当班员啊更快乐，什么都不用背，什么都不用啊，还更轻松一点啊。嗯，所以你相对的，你有多少的职事，你就要付出多少，这个是同等的，对不对啊？嗯，所以我们在观察因缘当中就是要学习到这种智慧啊。嗯，好，那我们昨天上到72页嘛哈。那72页角柱26的地方啊，角柱26在导师的这个华语集里面呢有提到随性行跟随法行两种人。那导师是在解释上面的这一部《杂阿含经》，有没有啊？随法行呢，就是信经念定慧呢，它是五根都圆满，但是它的是智慧增上啊，随法行人。 那属于信行人呢，他同样是信经念定慧，但是他是少慧人啊，少慧。那我最近呢也有写了一句短短的这种感言啊，就是说我们一般人啊都觉得自己啊读了一些佛书之后呢，我就是法行人，那些呢只会诵经呢就叫信行人，很多人都是会这样认为啊，对不对？会把它这样分。实际上哦，我自己读了阿含之后啊，我觉得不是这样分的。为什么？你看哦，不管哪一种行人哦，他都是五根要具足的。如果一个法行人，一个他很有智慧、很聪明的人，但是他很傲慢，或者是说他对于三宝没有那么强烈的信根，他其实不可以称为法行人，因为他都缺了一根嘛，对不对？营养不良啊。所以我觉得有些人呢，把这个法行人定义到只是会读书、会讲课这种就是法行人，我觉得不一定，不一定啊。他要五根都平衡，信、静、念、定、慧要平衡，才可以称为法行人或信行人啊。所以有时候不是说啊，你比较口才比较好啊，就一定是法行人啊。当然如果是说智慧多的人呢，他能够利益众生的善巧啊，当然是比信行人来得多的，这个是正常的啊。那接着呢，导师在角注有说明，他说信行跟法行呢，两种所修的前方便啊，就是那个预留之有一些不同啊。那导师解释说，法行人呢，他是立根人，他所修的呢是闻思修、思欲留之。这一种思欲留之，就是我给大家的那一本思欲留之的讲义，就是清净善事、多闻正法、如理思维、法随法行。这个就是闻思修的欲留之啊，闻思修的欲留之。那第二种呢，他说顿根人属于信行的这一种。众性的预留之是什么呢？就是正境啊，就是四正境啊，就是他是学习佛法身戒这四个作为他的入流分啊，这个是随性行人啊，所以他随性行人的预留之呢，导师说是念佛、念法、念身、念戒这个啊，四正境。但是我们从阿含来看的话，其实导师这样说是有一点特殊性的啊，因为在阿含并没有这样分的，在阿含哈，两就是那个预留之呢，清净善事到法随法行，这个预留之其实它是通两种人哦，它是通两种人哦，但是导师他不晓得导师他是从哪里看到他有这样的分别啊。所以我们在阿含经暂时还没有就是说很明确的找到有这样分啊，不过这是导师的一个创建啊，大家参考一下。好，那我们接着看上面本文的刮胡山啊，这个五根能够得到声闻果啊，那这个之前讲过很多了啊，那如果比丘五根如实观察，他就能够断三结证出果啊，就是身见、戒经取见跟疑啊。那身见呢，就是我见嘛哈，所以大家看角注29就有了。那戒经取见呢，就是种种的邪见啊，比如说苦行、济世啊。疑呢，就是对于三宝的疑惑啊。那这个我想大家都可以了解的啊。那所以正修学五根，它可以正到出果啊。好，看73页第二部经。那比丘如果对于五根能够如实观察，以得净诸漏啊，离欲解脱，名阿罗汉。那所以五根如果圆满的话呢，它可以证到阿罗汉果啊。那第三部经，那这部经就很有意思啊。他说五根如果修到非常锐利啊，非常的满足，他就是成为四果阿罗汉。那如果五根稍微有一点 就是稍微缺了一些的话，或者是比较软弱一点，他就证到三果。那如果五根呢，他再减弱一点，就是二果啊，斯陀含。那再弱一点呢，就是初果须陀洹。他说满足者啊，修满足五根，他就能够圆满满足的事业啊。不满足的话，他就成就不满足的事业啊，就是就证到的果位会比较少啊。总之，他说于持五根，不空无果。这个字是很重要的哈，这四个字，不空无果，就是只要你修三十七道品，你不会什么都得不到啦。他说你不会什么都得不到的，你一定会得到相应的结果啊。那如果与五根一切都没有的话，就是五根一根都不具足的话，那你就是跟外道凡夫一样，这样可以吗？啊，那这个不空无果啊，我就找了一个补充给大家看啊，大家看那个补充讲义啊。第四页啊，第四页的中间有一个不空无果，有找到吗？啊，诚实论啊，卷十五。那这里呢有提到说，如经中说啊，如果我们对于善法不勤加不精进修学，那只是祈求自己啊，想要不执取诸法的话啊，不要执着诸法，那于中有漏法当中心得解脱，这个人呢所念的终不从愿，就是他只有发愿而已，但是他自己不修啊，所以呢他即使想要烦恼解脱，他还是没有办法断除烦恼啊，因为他不勤修三十七道品，他不勤修三十七道品。那相反的，如果行者能够修学善法道品，他虽然不发愿要断尽烦恼得解脱，但是从因生果不虚愿，这句话是蛮有意思的，就是他说从因到果啊，因果它是相应的，你只要修如是法，他一定得到如是果，这当中你有发愿没发愿它不影响很大，有发愿的话它只是帮助你驱动的一个力量，就是让你有一个动力，但是真正能够让我们得到结果的还是要有如是因，你修如是因才能得如是果。他说就好像这个鸟雀啊，它抱卵，就是它有了这个生了鸡蛋之后呢，他如果不去给他保护冷暖的话，这个小鸡啊是没有办法从那个蛋壳里面自己出生的。好，那所以他说这个就是你有修三十七道品的话，他自然的他就会感的这个果报，成就圣道的果报。那这一部经呢，其实我们在讲义的第三页啊已经讲过了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啊，就是那个鸡蛋孵蛋，母鸡孵蛋的那个譬喻啊，在讲义的第三页，大家翻一下，在最前面啊，在课本的第三页啊，第三页这个二六三经有没有啊？就是这一部经来的，就是这一部经来的，只是诚实论呢，它引用这部杂阿含经啊。他只是把它简化而已，其实是一样的，一样的道理。那所以就是说如果我们有修学三十七道品啊，它是能够自然水到渠成啊，水到渠成。好，那我们来看课本，我们回到这个73第四部经啊。那这一句话哈，刚刚所讲的诚实论这句话哈，从因生果不虚愿啊，有一些人看了之后呢，就说：“哎呀，我们大圣不是都要发愿吗？对不对啊？你说不虚愿，那我们成佛不是要发愿吗？啊，那不是有矛盾？实际上是不会矛盾的，不会矛盾。在《大智度论》里面说， 愿力呢，它是如那个牛啊，拉着这个车子往东往西。愿力呢，它只是一个运载功德的一个车秤，就是一个方向。但是你车上载的东西，这个是因哦，这个是因。比如说我们要发愿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你发了愿，你很真诚的发愿，但是如果我们不修念佛，不修十善，能够到吗？在某些经好像想可以，对不对啊？在某些净土的经说什么，是不是十念啊，临终十念啊？那但是这一些都是后来古德有解释说，这个都是特殊的方便啊，才会这样说啦哈。正常道的话呢，净土法门它还是要修五戒十善啊，你不能缺这一个，你缺了其实你也去不到啊。所以这个愿呢，只是要加强我们的一种朝向我们目标的一种动力啊。实际上这个因还是最原始的最重要啊，所以它不会有矛盾的啊。嗯，好，那我们再看第四部经啊。那第四部经呢，跟上面的那个情况差不多啊。他说：“比丘们，已完成已实践这五根的，就是阿罗汉啊，就是圆满者，就是阿罗汉。那如果比较五根不圆满的，比较软弱的，就是中波涅盘，就是三果啊。所以中波、声波、无形波、有形波、上流波，这个我们昨天讲过了，对不对啊？就是五种阿那含，五种三果圣者。那再来呢，就是一来就是恶果啊，还有呢入流就是出果啊，就是欲流啊，就是出果。那还有随法行、随性行啊，就是见到位啊。所以他说相应部里这里面说，他说全分行者完全成功啊，一部分行者就是部分成功。总之五根是功不唐捐，有没有啊？你只要有修，他就不会空无有果啊。好，再来第五部经。那佛在央伽这个地方啊，那佛陀有一次呢，就叫舍利弗啊，他说：“舍利弗啊，你对世尊都有清净的信心，那你对佛陀都没有困惑跟疑惑吗？啊，请看74页啊。”那舍利弗呢，就回答说：“佛陀，我对于如来啊，我对于佛陀呢是有净信的啊，是有信根的，不会有疑惑啊。所以大家这边写一个一，这个净信呢就是信根，净信就是信根啊。那第三行有了信根之后呢，那舍利弗接着说，佛陀有信根的圣弟子，那他会呢有一种动力呢，就是希望呢把这种恶法舍断，然后具足善法，所以他要舍恶行善的话呢，他就要有活力，这个活力就是精进力啊，就是精进根。所以呢有了性根的人啊，他就会止恶向善，那他会发动想要去实践他，那个就是精进根啊。第二段，那第三段呢，就是有了信根、精进根的人，那他的内心里面呢，更会发起一种正念啊，就是希望呢能够有更高的这种正念跟聪明啊，能够将所学过的很久很久以前所学过的，不让他忘失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嘛，我们学了，明天就忘了，对不对啊？昨天学了，今天就记不起来啊，所以呢，这个念根啊，它能够让我们啊记忆过去所学过的，这个就是那个成佛之道所讲的不忘圣言啊，不忘圣言啊，就是我们所听过的法不会忘记，这个就是念根啊。那第四段呢，他说有信根、精进根、 念根的人呢，那这一种圣弟子呢，他就会进一步想要舍弃这一种种种外境的所缘啊，外境五欲五盖的所缘，然后他们就一定会得到定根，得到心一净性。第五呢，有性根、清净根、念根、定根的人，那他就会更加的开发自己，要完全的了知轮回是苦的，由于无明跟爱流转不息啊，所以要断除这两个，就能够得到一切的断念啊，一切依着的一种依靠的这种断除，那就是涅槃，这个就是慧根啊。所以呢，其实他五根呐、啊，他说他是逐渐逐渐呢去引发的啊，逐渐逐渐去引发的。所以这里呢，大家就可以看到，就是其实五根它是有增上意，在瑜伽师地论说它是有增上意。如果按照这部经来说呢，我们可以在旁边呢画一个这样子的图表啊。就是舍利佛说，第一个，他说佛弟子如果有信的话，对如来是不会有疑惑的，对不对？那第二种情况呢，他说如果有信根，他就会止恶向善，所以他就会修精进根。那第三种情况呢，如果他有前面两个，他自然的就会想要去成就念根。那如果是第四种情况呢，就是如果他有前面三个，他就会去修习禅定定根。那第五的话，就是他如果有前面四个，他自然的他就会让慧根也给他圆满啊。所以这一种情况就是说明呢，就是每一个根其实他都有让我们圆满五根的真上的力量啊。所以我们信根对三宝越坚定的话呢，那个止恶向善的力量相对的它就会越强。所以你看，我昨天不是有跟大家说吗，正见呢在佛法里面呢是最重要的，因为正见成就的话就是信根成就，还记得吗？正见成就就是信根成就。那我们有了正见，有了信根成就的人啊，他对于以生恶令断，他会坚持去做，未生恶令不生，他也会牢牢记着啊。那未生善令生，已生善令增长，这一种精进根啊，他就会施正勤啊，他就会让自己呢有了信心之后，有了正见之后，他就会全力以赴的去做。那这一种呢，就是从信根增上去让精进根产出来。那精进根有的话，他接着他就希望更维系的啊，把我们所学过的不要遗忘啊，念根也能够出来。所以他每一个根啊都有他的真上的利用啊。所以我们不要认为说，哎，信根好像我相信三宝，相信佛法这个就够。但是我们相信了佛法，但是为什么自己还那么懒散呢？这个就是没有根呐。你有看过那个，大家有种过那个插枝的那些花吗？请问常住里面哪一些花哈是插枝会长的？哪一些啊？插枝就会长的什么家？雪茄。雪茄是什么哈？哦，进来那一种，哦，那个是插枝就会长啊。七里香会吗？
不会。
那个什么啊？那个杜鹃会吗？也不会。万年青啊，万年青可以啊。那因为我小时候哈，我是会种花的啦。因为我是在家里是排行第七个，我下面还有一个弟弟妹妹，全部九个。那我们下面三个呢都没有吃到什么苦啦， 因为我爸爸很早往生，我7岁我爸爸就不在，所以家里很穷。但是呢，我上面的哥哥姐姐他们就没有读完书，就出来赚钱要养弟弟妹妹，所以我们最小的三个呢就没有吃到苦。那我是刚好就是没有吃到苦的第一个，所以很惭愧。那但是呢，因为在家里嘛，就是要帮忙做家务啊，所以就是会有做这一些东西。那我要讲的就是说，这个根啊，就是我们如果你有种过植物的这一些哈，你就会发现，虽然它明明就是插枝就会活的，但是只要它因缘不具足哈，你插它会干掉就死了，就好像玫瑰花一样嘛哈，你插枝，它是死给你看的，对不对？你放再好的泥土，它不活就不活哎，你也难找出原因，有时候对不对？所有条件都具足，它就是不会活。那这一个我们就要去发现说，就好像我们学佛啊，为什么我们对三宝看起来是有信，而且你看我们都选择出家了，对不对？应该是自己对三宝很有信心啊。但是为什么我们止恶生善的力量那么不足呢？有时候还是喜欢偷偷的懈怠一下啊？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这个根呢，即使冒出来也是很快可能就会枯萎，或者是说根本就没有冒根，没有长出根来。那所以呢，我们在学佛的过程里面啊，你就要留意了。如果我们在一个环境啊，像清净道论有讲，我们在一个环境里面啊，如果我观察这里的师长，这里的同参道友，当我在懈怠的时候，他会提醒我，诶，你最近好像很久没有拜佛了哦，有人提醒我们啊，或者是诶，你讲话你怎么好像最近是哪里有问题吗？你讲话为什么好像都是在伤人啊？那有人提醒我们的话，其实他说这一个地方你适合住下来，在清净道论是这样讲的，因为这个地方会保护，会让你的法身慧命茁壮。如果你去到一个地方哦，很像放牛吃草这样哦，没有人管你，然后你很自由哦，没有人要管你的，自生自灭的嘛哈、那个地方哦，你要快点离开。他讲真的，在清净道论是这样讲的。我们修道哦，不是每一个人呢、一出了家哦，断烦恼跟剃头那么容易哦，剃完了就没有三根三千烦恼，没有那么简单，对不对？所以我们剃了头换了这个身服，只是转换一个不同的生活模式，但是我们内心里面的烦恼还是一样的多的哦。所以我们如果说自己不懂得去制造一些让自己不要懈怠的因缘啊，外在的因缘也好，内在精进的功课也好，你不去制造一些善缘让自己增上的话，我们凡夫的无始无明啊，他会一直拉你的，他不会让你超出三界的，他不会让你超出三界。因为我们过去的无明跟爱啊是无始的、infinity 啊，在英文讲说是 infinity， 是没有开端的，找不到开端的。你看啊，那个烦恼是多么的深远啊，多么的深长啊。所以我们不要太轻视这一些烦恼，还没有现起的烦恼。就好像导师在书里面有说，为什么已断的烦恼、不是未生的烦恼要令不生。我们说我们在这里啊，不会升起贪欲啊，不会升起嗔恚啊，因为这里都很和乐啊。但是导师说，就好像呢，你过去啊，无始劫以来，你可能参加过黑社会，你离开了黑社会哦，但是那一些力量会不会蠢蠢欲动啊？他什么时候要回来找你这个朋友，你还不晓得呢。导师的意思说，我们未生起的恶法，为什么要让它不生？就是因为无始无明的关系啊。我们过去是不晓得造过怎么样的烦恼，自己也不晓得，但是这些烦恼什么时候会登门造访不清楚，所以我们自己就要做好那个全力以赴的这个准备，否则的话呢，它一出现啊，我们一定倒。 啊，所以未易生恶令不生，就是不断的要警惕自己，要警惕自己啊。所以虽然还没有生，但是我们自己也要观察这个嗔恚啊、愚痴的过患，这种才是有如理思维啊。所以有一些人说，师父我都不会生气啊，当然啊，都没有人惹你生气，你怎么会生气？你又不是神经病啊，对不对？当然不会生气啊。但是问题是嗔心有降伏吗？没有，它是没有因缘出现而已。所以没有出现不代表没有啊，啊，所以导师的譬喻蛮好的，黑社会，大家记住这个。导师在宝积经里面的譬喻来的，宝积经的譬喻啊，嗯，所以我觉得导师他书里面啊举的譬喻都很深刻啊，嗯，好，那我们继续看最后一段经文啊。舍利佛说，大德，有信的圣弟子呢，这样的精进再精进，然后他能够意念这些圣言量啊，他意念再意念，然后修禅定再修禅定，这样的了知再了知，这个了知就是慧根啊，就是慧根。修了信静念定慧之后呢，他说成就了一种特殊的信根，特殊的信根哦，这种信根就是他说，过去我所学的都只是闻思的阶段，现在我是以身触证。这个身触的意思呢，在阿含经就是亲证的意思，身触啊就是亲证的意思啊，以智慧来贯通，所以我真实的看到种种的烦恼，种种圣道的功德，这个就名为信的信根。所以在这里呢，你会出现两个信根，大家有发现吗？所以我们读经哦，有时候我们就是要思维啦，你不思维的话，你这样读过去哦，你不知道他要表达的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啊。所以这部经的这一段呢，他提到说，一开始的时候呢，他是要有信根，对不对？然后他就修什么精进，然后呢念，还有定慧，对不对？然后到最后呢，他说修了之后呢，最后他又有一个成就性根，对不对？所以你看哦，这里我们就要去分辨了，这个性跟这个性有什么不同。所以前面的这个五根啊，如果你按照这个经文来看的话，前面这个五根是什么？闻思啊，我们现在凡夫阶位的闻思阶位啦，闻思修的阶位啊，闻思修的阶位。那这个性根呢，成就性根就是证了，深处嘛啊，所以这个就是证啊。证的是什么呢？就是四不坏境，四不坏性。四不坏性呢，就是佛法身界嘛，对不对啊？所以你看，它虽然是性根，但是它有分浅深的啊，闻思修证的次第。所以我们在看经典的时候，你就要去分辨它啊，你要去分辨。那四不坏境呢，其实就是四不坏性呢，就是初果，初果。出国圣者啊，出国圣者。那在阿含经呢，通常它翻成深处哦，它写深处这两个字呢，它经常有一个譬喻啦。它说，我们看到井水，但是你不知道井水是冷还是热的，那你要把水拿上来，你动到你碰触到这个水，你就知道这个水是冷还是热的。这个深处的意思就是你亲证到了啊，所以他在阿含经的这种特殊用词，大家慢慢习惯了就没有问题啊。好，再来第六部经，那第六部经跟我们五十七页啊所讲的是一样的啊，五十七页所讲的是一样，五十七页所讲的是四神足，对不对？五十七页，大家翻一下五十七页。 五十七页的第五部经，第五部经有没有？修四神足能得到气果气福利，有没有？气效益。那我们七十四页这里呢，就是你修五根啊，修五根能够得到气果气效益是一样的，有没有？啊，大家自己标注一下。所以你修道品呢，其实大家的结果都是一样的啦。啊，你修哪一个都可以。如果你觉得八正道八个太多，那你就选少的咯，修四念住咯。不过都一样的啦，啊，嗯，都一样，它能够包含其他道品的精神在里面的，嗯。好，那我们来看七十四页最下面哈，挂壶四啊，那修五根能得佛果啊，那这个也是在六十八页的时候讲过的，大家可以标注一下哈，在六十八页的时候我们也上过了。六十八页有没有？六十八页同样是讲这个五根的啊，就是你知道五根的即末未患离有没有？所以它跟这个七十四页的是一样的，有没有？你看啊，性根的即末，这里是用性根，然后即灭道了哈，就是用四圣谛，但是他所说的内容是一样的啊，就是能够成就无上菩提，这个是一样啊，修五根能成就无上菩提。配合四圣谛的观察，嗯，好，那我们来看五力啊，五种力，七十五页啊。那五力呢，它跟五根的名词是一样的啊，就是性根性力、精进力乃至慧力啊。那第二部经呢，它的实际上的内容呢也是一样的啊，性力就是四不坏境。精进力就是四正断啊，就是四正勤；念力就是四念住；定力就是四禅；慧力就是四圣谛啊。这个跟前面所讲的是一样的，对不对啊？那接着呢，第七个标题呢，就是根跟力有什么不同？根还有力啊，有什么不同啊？那相应部的这一部经呢，佛陀就跟比丘们说。五根成为五力，五力成为五根，大家有看到吗？好，划线的地方啊。那这个到底要怎么解释呢？啊，其实它内容里面并没有解释的哦。你看划线的地方啊，他说性根者就是性力，性力者就是性根，意思说两个是一样的，对不对？如果按照他的文句的话，这两者是一样的哦，性根就是性力，性力就是性根，对不对？但是我们接着往下面看哦，它有一个譬喻，你看哦，它这个譬喻挺可爱的哦。他说，犹如一条河向东斜倾啊，有没有？然后向东倾斜，但是呢，这一条河的中间有一个小岛啊，那。这个小岛啊，在这条河当中，那你就可以看得出，有时候这一条河你可以帮它说是一条河，也可以说它是两条河，这个大家要想一下啦，对不对啊？所以大家下课的时候呢，可以想想为什么同样是一条河，中间有一个岛，为什么有时候可以叫它一条河，有时候可以叫它两条河啊？为什么会这样？好，大家下课想一想哈，嗯。